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6年9月29号22点，巴黎时间9月30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美国新泽西州发生列车脱轨事故，至少一人死亡，上百人受伤。新克利角核电项目最终协议，中英法三方低调签约。以色列今天为前总统佩雷斯举行隆重葬礼，奥巴马等各国政要及阿巴斯将出席。蔡英文表示，力抗中国压力，摆脱对中国过度的依赖。万达集团宣布开除涉嫌行贿的官员。美国要求中国农行纽约分行重审业务程序，避免洗黑钱。美国称对涉嫌违反制裁朝鲜规定的更多中国企业进行调查。中国表示支持菲律宾的扫毒措施。俄罗斯不顾美国警告，加强叙利亚轰炸行动。英国贸易大臣称，德国可能沦为欧盟的自动提款机。柏林一所难民居住地发生骚乱。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美国新泽西伯肯车站一列通勤火车周四发生脱轨事故，据法新社报道说，目前已知事故造成了一人死亡，另外108人受伤。法新社说，据此前的美国媒体报道说，这起火车脱轨意外造成三人丧生，而新泽西州大众运输系统的发言人尼尔森在现场告诉记者说，有100多人受伤，多人伤势危急，而车站目前已经关闭。不过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蒂后来证实，目前有一人在事故当中死亡，另外108人受伤，其中有10多人重伤。法新社援引目击者说，列车进站的时候并没有放慢速度，乘客必多在纽约告诉媒体说，列车从来没有停止，速度真是很快，车站基本上是他的刹车。而目击者表示，他们看到一名妇女困在混凝土之下，许多人在流血，而现场的电视画面还有照片都显示，列车车厢和伯肯车站的结构严重受损，而列车停在后车室内的月台有盖区域，一个覆盖这个区域的金属结构完全垮下来。法新社的报道说，事故发生以后，有关事故的原因还尚未定论，而恐袭的可能性不大。目前媒体都聚焦列车控制系统的配置问题。美联社报道，美国政府下令列车必须装置主动列车控制系统，但是这项作业实施的速度比预期的要慢。据悉，事故伤者陆续被送到了新泽西州的医院中心。由于霍伯肯车站是连接新泽西州还有纽约州的重要交通枢纽，每天有多达50多万人搭乘火车等途经此地。该事故造成两地交通大乱，而火车都已经完全停驶。法国和中国财团联手投资180亿英镑，为英国新建一个世纪以来首座新核能发电厂计划新克利角核电项目最终协议周四在伦敦低调签署。法新社的消息说，在经过10年的洽谈准备之后，这个引起极大争议几乎胎死腹中的核电项目终于得以启动。新华社则是说，这标志着中国新一代核电技术有望真正出海。法新社报道，英国政府先前因为对中国参与的疑虑而搁置批准新克利角 C 核电项目。此外，有关法国国营电力巨臂法国电力集团 EDF 将如何资助新克利角核电站的计划也引起了多方的质疑。包括英国、法国和中国官员出席签约仪式结束以后，英国商务大臣克拉克发表声明说，这项合约标志着朝英国核电新时代迈出了重大的一步。消息还说，英国政府在本月初终于批准同意这项斥资180亿英镑的计划，这一庞大的核电计划渴望提供7%的英国电力需求，但是伦敦当局也设定了一些条件。 EDF 董事会在27号批准在英格兰西南部萨默特郡新克利角新建核电计划，而核电厂要到2025年才会运转。中国拥有该计划的1/3的股权。分析家先前警告，如果撤销这一计划，恐怕会损害英国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关系，但是批评人士说，他可能赋予中国关闭英国照明的大权。 英国政府先前表示，这个建厂计划将会创造26000个就业机会，并且大举提振英国的经济。但是英国政府因为让中国对攸关重大基础建设计划握有如此大的股权所涉及的安全隐忧而犹豫不决。中国的广和集团预定为新克利角核电站投资60亿英镑，而 ADF 提供其余的120亿英镑的投资。据路透社报道说，中国还有法国财团联手投资为英国兴建数十年来首座新的核电厂计划周四在伦敦闭门签约。低调签约仪式凸显了英国首相梅对这项庞大投资计划采取审慎的态度。以色列今天为因病而去世的前总统佩雷斯举行隆重的葬礼，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以及法国总统奥朗德在内的多国领导人将出席在耶路撒冷举行的葬礼仪式。法新社的消息说，巴勒斯坦主席阿巴斯也将出席佩雷斯的葬礼，而佩雷斯的灵柩周四安放在耶路撒冷国会大楼内，数以千计的以色列民众前往吊唁，向他致以最后的敬意。法新社消息，法国总统奥朗德周四晚已经启程前往了耶路撒冷，与奥朗德同机前往的还有前总统萨科齐。另据巴勒斯坦官员周四表示，巴勒斯坦自治主席阿巴斯将罕见前往耶路撒冷出席以色列前总统佩雷斯的葬礼。据本台记者从当地发回的消息说，阿巴斯是对佩雷斯逝世表示哀悼的极少数阿拉伯世界的领导人，与以色列签署了和平协议的埃及和约旦都对佩雷斯的去世不发一词。法新社还说，巴黎外交部长哈利德周四向已故的佩莱斯致意，在社群媒体引来阿拉伯国家的强烈的批评。28号是民进党创党30周年的纪念日，主席蔡英文在29日晚间表示说，我们要力抗中国的压力，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还要摆脱对中国的过度依赖。请听陈明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28号是民进党创党30周年的纪念日，因为梅基台风过境，民进党取消了所有庆祝活动。主席蔡英文则在29号的晚间透过民进党的官方脸书发表给党员的公开信。他在信中向党员承诺，有些价值我们一定会坚守，我们要力抗中国的压力，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我们要摆脱对于中国的过度依赖，形塑一个健康的正常的经济关系。蔡英文首先提到一些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却引发社会非议的行政措施。他说，年金改革、长照体系、产业转型、财政困境、劳动权益、非核家园，需要改革的项目一件一件不断冒出来。他了解大家的焦虑，但请大家相信民进党不会趋于现实的压力而放弃理想。紧接着他提到要改变这个国家，他说，民进党有优秀的地方执政人才，也有负责任且战力十足的立委，但是要改变这个国家，扛起责任，还需要更多人，不分党派，不分你我，一起来动手。所谓要改变这个国家，到底是要改变什么呢？紧接着他具体的说，有些价值我们一定会坚守，我们要力抗中国的压力，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我们要摆脱对于中国的过度依赖，形塑一个健康的正常的经济关系。蔡英文承认改革是他的责任，但令人不解的是，他竟然说他受到宪政体制的羁绊。他说，就算宪政体制羁绊，我依然很清楚地知道人民在意的是我如何在这个体制之中领导国家往前走，所以接下来我们会再一次整理协调和整合决策机制。至于所谓宪政体制羁绊到底是什么意思，未来它将要如何协调跟整合决策机制，则受到各界广泛的瞩目。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美联储委员会在周四宣布说，已经要求中国农行纽约分行重审其业务程序，避免发生洗黑钱。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无风不起浪，美联储在一则文稿中称，已查明这家分行在管理风险基金等款项以及在遵守联邦法律方面存在着疏漏，在反对洗黑钱，尤其在采取措施应对银行秘密方面存在着疏漏。中国农业银行属于中国5家最大的银行之一，该行在纽约有一家重要的分行。美联储还要求中国农业银行分行及其北京总部在60天限期之内制定一份改善监控程序以及收集其顾客资料的书面计划。美联储这一要求上午配置以相关的金融制裁措施。 根据彭博社披露，中国农业银行纽约分行一名负责监控管理程序的前管理人员向美国司法机构提出了控告。这位中国农业银行的前管理人员称，由于曾向美联储提及该行在交易中存在洗钱风险，于2014年年底遭到了解雇。据介绍，中国农业银行2015年排名为全球第六大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纽约分行在该行网页上自我介绍，从事融资业务，包括为客户提供保辅加签业务、抚费亭贸易向下风险参与、出口票据贴现、海外代付等服务，提供存款业务和贷款业务，前者为公司客户提供活期、定期存取款及资金转账服务，后者包括为客户提供双边贷款、银团贷款、流动资金贷款、固定资产贷款和并购贷款等服务项目等等。
柏林一所难民所发生了骚乱，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柏林一所难民居住地周四发生骚乱，约50名难民毁坏财物并殴打保安人员，警方赶来才控制了局面。据德国焦点周刊报道，柏林北部莱尼肯多夫区一所难民居住地周四一大早发生骚乱，该难民住所原为健身房，周四一大早突然灯光大作，一群住在这里的难民打坏了一个玻璃门，并打破了保安公司办公室的门，办公室被毁坏，工作人员的私人物品被盗窃，一工作人员的私人汽车也被毁坏。根据警方消息，保安人员也被难民拳打脚踢，他们步步后退并报了警，约30名警察到来后才控制了局面。警方现已就多起严重破坏治安、毁坏财物、破门盗窃和试图人身伤害行为展开了调查。肇事事因目前尚不清楚，警方发言人向柏林每日劲报表示，骚乱不像自发的冲突，而像是有预谋的行为。保安公司工作人员也向柏林日报表达了类似的怀疑。该难民驻地周四因被搬空腾出来，这是否是引发骚乱的原因，警方尚在调查。但该处难民和保安关系紧张已不是第一回。就在五月份，因一位醉酒难民出现争吵时，约150名难民群骂工作人员并施以威胁。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石油输出国组织宣布将原油产出缩减为每天3250到3300万桶，消息一经传出，推升了原油价格涨幅超过 5%。 详细情况请听夏荣的介绍。
OPEC 周三意外达成减产协议，法新社称这是 OPEC 自2008年以来达成的首个减产协议。受此激励，油价上扬，且全球股市周四普遍走强。据 OPEC 估计，目前原油产出为每天3324万桶。伊朗石油部长加桑尼表示说，我们已经决定缩减每天原油产出约70万桶。报道称 OPEC 成员国表示，已在阿尔及尔举行的长达6小时的会议后达成谅解，但将最终敲定减产计划的艰巨任务留到11月。 OPEC 官员称，将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决定每个国家必须进行多大幅度的减产，然后在11月30日于维也纳召开的下一次会议上向 OPEC 报告。尽管市场普遍乐观看待此项协议，但一些分析师指出，由于近月来减产的美国页岩油业者可能开始增产，因此油价未来料将难以进一步上涨。还有专家称，确定哪些国家减产以及减产规模的谈判非常微妙，以前 OPEC 对减产和提振油价的努力都应在这一个问题上未能谈拢而功亏一篑。 因此现在到十一月期间，若出现一些走回头路的状况，外界也不会感到意外。本次会议最初为非正式的讨论，之后转为紧急会议。OPEC 会后的立场是，两年前油价崩溃以来，该组织首次集体承认需要采取行动来缓解已经损及自己经济的供应过剩局面。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筹备十年之久的英国新克利核电工程29日终于正式签约，英法中三方一起签署了这一将耗费天文数字一般巨款的工程。法新社评论，签字仪式比较低调。新华社称，这意味着中国新一代核电技术有望真正出海。但是此前舆论对这一造价210亿欧元的巨大工程能否如期完成不无担心。特蕾莎梅内阁上台后，新格利核电工程计划一度延迟，其中两大环节颇受英国舆论批评。一是三年前中法企业与英国卡梅伦政府敲定的一份关于价格的差别合同，这一合同将确保在今后35年里新克利角核电站供电的固定价格。但是批评者认为英方让步太大，上述固定价格是目前供电批发价格的2倍多，对法国电力集团而言简直是一个可享用几十年的天上掉下的馅饼。另一个颇受争议的就是英国政界对于中国涉足英国核电十分担心。当时签署合同时，卡梅伦政府与北京大谈开辟英中黄金时代，中国广核集团应在新克利角核电计划占1/3的股份。为了消减英国舆论的担心，英国政府在最后出台的签署文本附加了条件，法国电力集团接受保证在这一巨大的核电工程中占多数股份的条件。星期三，英法中三方官员在伦敦举行闭门签约仪式，英方出席的是能源大臣克拉克，法国出席的是外长艾罗，中国出席的是能源局长白克利及中广核董事长。新克利角核电项目采用法国的欧洲压水反应堆技术，项目的设计和现场工作在文件签署后立即启动，预计于2019年年中开始核导施工，2025年首台机组投运，将为英国近600万户家庭提供电力。对中方而言，新克利角核电工程签约意味着将与法电集团在英国的另外两大核电项目上展开合作，一个是塞斯维尔核电项目，一个是布拉德维尔核电项目，而且布拉德维尔项目将由中广核主导，法电集团参与。中方除了占该项目1/3的股份，还将采用中国自主研发的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根据协议，中广核与法电集团签署最终投资协议等一揽子文本后，中广核将正式向英国政府提交华龙一号的通用设计审查。这是华龙一号落地英国的技术前提，也是该技术走向世界的关键性一步。大约这就是新克利角核电项目终于签署后，新华社为什么如此兴致勃勃的评论。这标志着中英关系黄金时代的旗舰项目在经历波折后终于实质性的启动，同时中国新一代核电技术有望真正出海。特蕾莎梅首相上台后曾决定重审新克利角核电项目，中国官媒当时用警告的口吻暗示新克利角计划是中英关系的试金石，可见中方重视的程度。对于法电集团而言，新克利角核电工程终于签署也是一个巨大的宽慰，该集团为了落实这一计划历时10年准备，游说前后5任政府设法平息内部争论。法电集团总裁勒维对媒体表示，法电集团清楚，虽然我们已经经过了长久的准备，但是今天我们一定要展示我们会做得更好。他保证在透明的前提下按照既定目标完成工程，工程启动后应于2019年年中开始安置核反应堆，整个工程开创就业岗位26000人。 勒维希望通过新可力计划重新推动欧洲民用核电。自从日本福岛核电站2011年发生重大事故后，核电领域遭遇重大困难。专家估计，福岛核电站事故带来的后果将需要数十年才能消除。不过，法电集团工会担心，新克利角核电工程会削弱法电集团自身的力量，因为法电集团已经面临投资困难，法国数座核电站需要革新，购买生产核反应堆的哈海法也都需要巨资。另外一个巨大的担心，截止目前，在全球范围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压水式反应堆核电站问世，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工程屡屡延期以及建筑费用远远超过预算。法国在弗拉芒维尔省以及在芬兰修建的欧洲压水式反应堆核电站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尽管法电集团高层表示会从中汲取教训，保证顺利完成新克利核电站，仍然不能平息担心。绿色和平组织则批评，英国政府花费几十亿英镑的税钱去修建一个在法律、金融及技术上障碍重重的计划。该组织揭露，这是一个过时的技术，英国会冒着付出昂贵代价的风险。许多环保人士也批评，在英国运行良好的风电技术将会成为核电战略的牺牲品。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法布黑斯的技术协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由罗拉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今天上市的法国报纸头版无一例外，重点关注昨天病逝的以色列前总统佩雷斯。另外，包括法国政府出台的2017年预算受到质疑，就英国脱欧、布鲁塞尔将展开艰巨谈判等消息。关于中国方面的消息，由法国汉学家鲁林教授新出版的关于蒋介石的自传。以色列前总统佩雷斯周三病逝，享年93岁。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法国总统奥朗德在内的许多国家首脑周五将亲自到耶路撒冷参加他的国葬。对此，《费加罗报》头版刊登民众向佩雷斯致哀的照片，写道：以色列人向中东和平奥斯陆协议的签署者致哀。内页刊登照片，回顾以色列政坛元老佩雷斯近70年的从政历史生涯。佩雷斯曾两度担任以色列总理，还担任过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外交部长、财政部长、交通部长，其中包括在1993年9月13日，当时任以色列外交部长的佩雷斯出现在白宫的南草坪举行的仪式上，签署奥斯陆协议，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握手。文章写道，佩雷斯担任以色列总统直至2014年，他一方面主张以色列发展核武，增加军事实力，另一方面他寻求与阿拉伯世界的和解，而且这一直是他的追求。费加罗报写道，佩雷斯在1994年因参与斡旋设计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奥斯陆协议，与当时以色列总理拉宾、已故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是奥斯陆协议没有实现。解放报头版刊登佩雷斯头像特写，内页用七版重要篇幅回顾佩雷斯的政治历史，写道：佩雷斯去世，以色列失去了重要的政治人物。佩雷斯，他是和平使者还是好战者？评论写道：虽然佩雷斯擅长暗箱操作，虽然他爱追逐权力，但是留在人们心目中的是佩雷斯和平推手的形象。另外，《人道报》头版刊登内塔尼亚胡和佩雷斯的照片，题目是《奥斯陆协议后，巴以和平进程被一再推迟》。评论写道：佩雷斯的去世重新让人们关注成立巴勒斯坦国议题，那就是为什么巴勒斯坦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自己的国家呢？另外，法国财政部推出2017年政府预算，估计经济增长率为 1.5%， 而赤字为 2.7%，
费加罗写道，法国新的财政预算受到广泛批评，包括财政监督机构财政委员会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难达到的目标，就是法国不可能实现总统奥朗德预算赤字削减的计划。而法国财政部长萨班解释道，在野党反对政府削减税收的提议，如果他们赢得2017年总统大选，这将是对法国不负责任的，因为他们会破坏当前政府削减财政赤字的计划。经济回声报就此头版刊登文章，评论到法国政府在税收、政府财政支出、赤字等方面受到猛烈的批评，这些都是奥朗德政府的包袱，奥朗德政府失去了有效改革的时机。关于中国方面的消息，由法国汉学家鲁林刚刚出版的一部关于蒋介石的自传，这本题为《蒋介石毛泽东的最主要的对手》，这本自传写道，蒋介石在1975年去世，比毛泽东早一年。这部书通过回顾这位被称为中国独裁者的经历，让人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了解了中国20世纪的历史。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 Rich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观察中国。
9月13日晚，北京官媒突然宣布，全国人大常委会当天召开临时会议，确认2013年两省人大选举全国人大代表过程中，有45名当选代表拉票贿选，523名省人大代表受贿，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辽宁贿选案的分析评论。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与此前被严肃查处的衡阳破坏选举案、南充拉票贿选案相比，辽宁拉票贿选案不仅同样涉案人员多、涉案金额大、性质严重、影响恶劣，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查处的第一起发生在省级层面、严重破坏人大选举制度的重大案件。这次对贿选的公开依法追究，让如此重大的丑闻大白于天下，还是辽宁省12届人大常委会半数以上组成人员失去代表资格，常委会无法召开会议履行职责。可想而知，体制动这样的手术是很痛，也需要使出很大力气的一件事。香港东方日报神州观察的评论说，一些代表候选人利用资本操纵选举，明目张胆拉票贿选，一些人大代表目无法纪，把收受代表候选人钱财视为潜规则，一些人大官员和工作人员知法犯法，为代表候选人拉票穿针引线，金钱成为通向人大之门的敲门砖，一帮腐败官员和非法商人窃据了人大代表的席位。按照中共的体制，每逢换届选举，省市县都要组织以一把手挂帅，各有关职能部门参与的领导机构负责整个选举过程能够公平公正进行，而且中央还派出中组部中纪委官员组成联合工作组赴现场进行监督考核，防止营私舞弊。而今次辽宁贿选，所有的监督链条都失控，所有的考核环节都名存实亡。新加坡两早报署名韩永红的评论说，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纪检部门已先后揭发了湖南衡阳人大和四川南充党代会两宗贿选案，涉案人员分别都有400-500人。衡阳贿选的涉案金额高达1.1亿元人民币，这还只是市一级人大的贿选。最新公布的辽宁贿选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起被查处的省级人大大范围贿选案，官方没有公布涉案金额，但其数目必定触目惊心。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在会议上措辞严厉，斥责辽宁拉票贿选案触碰中国共产党执政底线。问题是，舆论多认为发生在辽宁省人大的贿选问题在全国范围内恐怕只是冰山一角，在省市以外，县乡一级的贿选情况早年就比较普遍，就在这10年来，贿选有越演越烈、向上蔓延之势。香港新报署名阮继红的评论说，人大代表选举舞弊跟全国的贪污风气是一致的， 中共高级官员选举也有舞弊，军队高级将领升迁也要贿赂，人大代表不可能独善其身。人大代表在决策上是橡皮图章，但在名誉地位上则高人一筹，政府官员对他们也要微之三分，但更多的是奉承讨好，因为这些企业家是投资者，是纳税大户，官员并非以代表称呼他们，而是叫他们老板。湖南贿选案透露，当选代表每人大概花了20万元，辽宁案的全国人大代表花钱自然要更多。香港新南方署名纪晓华的评论说，这种丑闻凸显了人大制度的弊端，内地五级人大代表的选举县级乡级采取直接选举，其他则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上级人大代表及间接选举，但整个选举激进，黑箱作业，很多老百姓一辈子没有见过选票，更不知道为何被代表。贿选的45名全国人代大多数是辽宁富豪和国企高管，资本与权力结合，明目张胆操纵选举。事实上，全国人大已成中国富翁俱乐部。根据彭博新闻社报道，全国人大70名最富有代表2011年的财富净值超过美国国会全部535名议员、美国总统及其内阁成员、9名最高法院大法官财富净值的总和。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美国新泽西州发生列车脱轨事故，至少一人死亡，上百人受伤。新克利角核电项目最终协议，中英法三方低调签约。以色列今天为前总统佩莱兹举行隆重葬礼，奥巴马等各国政要以及阿巴斯将出席。蔡英文表示力抗中国压力，摆脱对中国过度依赖。万达集团宣布开除涉嫌行贿官员。美国要求中国农行纽约分行重审业务程序，避免洗黑钱。美国称对涉嫌违反制裁朝鲜规定的更多中国企业进行调查。中国表示支持菲律宾扫毒措施。俄罗斯不顾美国警告，加强叙利亚轰炸行动。英国贸易大臣称德国可能沦为欧盟的自动提款机。柏林一所难民居住地发生骚乱。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为您安排的是今日经济，还有珍妮特主持的中华世界和法国风光，欢迎您收听。
各位听众，法新社发自北京报道说，中国首富王健林周三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警告说，中国房地产行业正出现历史上最大的泡沫，而且发展趋势正在失控。这是对巨大却步履蹒跚的中国经济提出的最新警告。法新社说，跨足地产和娱乐业的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指出，中国大城市的房产价格续涨，但小城市却在跌价，巨大新房库存难以销售。旗下集团在中国育有超过200家的购物中心、购物商城和豪华酒店的王健林告诉 CNN Money 美国有线电视台新闻财经频道说，我看不到解决这问题的好办法，政府已推出各种措施，例如限购、限贷，但都没有效果。王健林进一步解释，问题是中国经济尚未触底，如果去杠杆过快可能对经济不利，所以中国不得不等到经济走上反弹的轨道时再逐渐减少杠杆和债务。中国经济增速，债务水平却迅速增加，中国房地产市场充斥着大量的资金。据凯投宏观表示，在六月底直接给该行业的贷款高达24万亿人民币，约合36亿美元。按福布斯和胡润富豪榜的统计，王健林拥有的房地产帝国去年产值高达440亿美元，但大连万达已经在逐步削减其房地产业务。事实上，万达已经将投资目标转向娱乐、体育和旅游产业。另外，王健林还在美国疯狂购物。的确，在经历了去年股市巨跌风暴之后，泡沫一词对中国经济十分敏感。 去年让中国政府头疼的市场崩溃还历历在目，现在中国领导人要面对房地产领域带来的同样问题。路透社引述台湾金周刊杂志惊奇老谢开讲专栏称，9月中旬美国 CNBC 频道引述美国经济咨询公司的最新研究显示，过去一年中国部分一线城市房价涨幅惊人，深圳房价从2015年年初以来更是涨到全球第二高，仅次于全球科技重镇旧金山硅谷的圣荷西。更可怕的是 A 股上半年有1305家公司投资房地产，这种房市活络经济却呈现衰弱的怪异现象是中国经济的潜在隐忧。针对这个现象，青岛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易宪荣也发表了一篇评论，题为内房疯涨，市场麻木，恐风暴前夕。该评论指出，中国房价所得比70倍了，一个人生活了一辈子，70年不吃不喝只能买一套房，那么这样还能够让人活下去？如果中国经济未来走到绝大多数人的对立面，后果岂不是十分严重吗？前述杂志专栏的作者再提到，目前北京政府决策面临两难的问题，保汇或保房价。最后是用房地产上涨圈住外流资金，房地产成了对经济成长带动力最强的行业，但中国势必面临下一个大问题，那就是产业拖不起昂贵的地产，最后高房价地产可能拖垮中国经济，还有贸易部门的价格不断的下跌，金融和地产不断的膨胀，最后体现的是人民币汇价和以人民币计价的中国房地产价值的背离。作者总结说，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的第二号人物李普顿警告，中国企业债务飙升已达 GDP 的 145% 倍，中国企业债台高筑可能成为全球经济的断层线，这一轮中国房市大涨又把中国式的泡沫吹得更大，最后这个泡沫如何化解，不但是北京政府最严厉的挑战，恐怕也是全球的经济大事。以上是夏荣编播的今日经济，感谢日历的技术合作，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日前传出台湾总统蔡英文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作为领袖代表出席11月20号立马的 APEC 就是亚洲经合组织会议的消息，但是之后又有台湾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 APEC 其实已经否决了宋楚瑜这样的人选，那其实也就是中共否决了。那么蔡英文上台后一直不肯宣布承认九二共识，两岸的关系陷于紧绷。日前由于大陆到台湾的观光客团大减，引起台湾观光业者不满，已经是上街示威，有些人干脆举牌抗议蔡英文不说九二共识，导致民生经济发生困难。那么本次的 APEC 会议，两岸的领导人究竟会怎么做，应该怎么做，是否就此陷入两岸冰冷期呢？本次中华世界为大家邀请到台湾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为大家来做点评。刘教授您好。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刘教授，蔡英文政府首先是宣布田宏茂当这个海基会董事长，那看来中国也接受了，那么为什么这个 APEC 派宋楚瑜这个好像就受到阻扰呢？
我觉得两岸之间呢现在还是一个问题啊，就是从北京的角度来讲呢，就是你蔡英文要接受九二共识，而且九二共识你没有九二共识之前呢，他觉得你不管是找谁做海基会或者找谁做 APEC 的代表，其实都是在玩这个障眼法。
嗯，
比如说你这个这是知己，他说重要的是你九二共识。那可是从蔡英文角度来讲呢，其实不管是田宏茂先生也好，是宋楚瑜也好，也就是说以现在蔡政府要打出两岸关系的牌啊，我想这就是几个他手中唯一能够打出来的牌。 也就是像宋先生有这样的经验，那么也跟习近平先生有见过面，所以蔡英文希望用这个方法呢能够重建两岸之间的管道。但是你说是不是一定建不成或一定去不了或什么，我觉得中间可能还有一点点变数。
那么为什么中国好像这一次不给宋楚瑜面子呢？以前宋楚瑜他的新党不是在整个台湾都反对参加中国天安门九三阅兵时，新党还派出了一个秦金生出席吗？也大量的释出善意啊，为什么中国这次不给宋楚瑜面子呢？
对，这是就亲民党来讲的话呢，就中国大陆来讲的话，就是你是橘营的嘛，那橘营的你怎么投靠到绿营去啊？对他们来讲，就是橘子变绿了嘛。橘子变绿了，就是虽然宋楚瑜你的关系是不错，可是你现在呢，他们一开始的讲法就是你不是就帮着蔡英文做说客嘛？你没有去说服蔡英文要接受九二共识，你反而去投靠他那边去，所以这对中共来讲呢，他觉得这个当然很难接受啊。可是呢，最近有一些事情呢，又看得出来呢，比如像陆委会副主委林正义，林正义呢到美国去访问呢，在美国发表演讲的时候也提醒。中共啊，或者说是一些外交官注意说，哎，蔡英文政府已经在一些非常微妙的地方做了一些让步。比如说陈水扁政府以前民进党第一次执政的时候呢，他们官方的说法称这个中国大陆就是中国啊，那现在呢蔡英文称中国大陆呢就叫大陆啊，也不是讲中方怎么样，而是说陆方怎么怎么样。所以林正义是用这个方法呢，就是说，哎，你看可见蔡英文是有这个善意啊。可是就我们从比较公正的讲法来讲呢，就民进党他的一个就是，如果蔡英文现在忽然变成他接受九二共识了，他党内必然大乱，他的整个党的一些基础可能也就没法维持，所以他现在一直要努力的找的就是一个没有九二共识四个字的九二共识啊，比如说这时候宪法就是一中各表，这宪法是不是一个中国呢？那这是不是可以变成九二共识一个替代的一个做法呢？或者九二精神、九二史实，他们一直在做，其实就是蔡英文讲说我很努力在做。但是我内部压力很大，你要给我时间，我找一个最大的公约数。那么就大陆讲法说呢，你这个全部都在骗人啊！你一讲四个字，就是大陆有他的坚持，可是他也必须要晓得台湾蔡英文政府他有他内部的压力。所以现在问题怎么样呢？现在的问题是，可是如果大陆也发现，假如蔡英文是绝对不可能接受九二共识这四个字的提法，那你中国大陆这几年跟台湾就完全没有来往了吗？或者你这样会不会反而把台湾逼得狗急跳墙呢？是反而把自己一点的善意说没有了呢？所以我想中国也在讲，我如果这些压力都没办法逼着台湾让步的话，那么从冷和平，现在是当然不可能冷战，是冷和，那是不是有另外一种两而斗而不破的一个方法，让维持这个交往，也给台湾一些空间，但是也不能让独派的人太过得意啊。所以如果从这个逻辑来讲的话呢，也许说不定比如说宋楚瑜他还是有机会到利马去，因为那到底是秘鲁方面的举办APEC 不是在中国举办，可是呢宋楚瑜要跟习近平单独见面就讲话了什么的，我看是没有机会。我想也许最后的方法是让他去，但是我不会跟你这个宋习会不会再发生，是一种参加，但是一种非常最低的程度的参加。我觉得这比较有可能了，这就是所谓的斗而不破。如果真的破的话，你明晓蔡英文做不到，你一直逼他，他真的做不到，那怎么办啊？现在大家都要找一个方法，在中间找一个妥协的方法，一个含糊的字眼，大家都能够下台，然后让两岸关系可以持续进行下去，我觉得这个是现在的当务之急。
你刚刚提到这个林正义啊，他是蓝的还是绿的色彩？
林正义应该算是比较浅色的，他以前上一次
浅绿、
他是国民党出身，应该是浅绿，或者是最早的应该是浅蓝，然后变到浅绿。因为上一次陈水扁执政的时候呢，他就是担任国安会的咨询委员啊。那这一次呢，他是以中研院研究员的这种身份呢，然后被邀请进去参做陆委会的副主委啊，所以他等于因为他学界的关系，所以跟这就是在国外，所以他上在这个大 Brookings 嘛那里发表演讲的时候呢，当然也有很多中国大陆的外交官也参加了这个演讲会，也就是那是一个两岸在海外很我觉得很自然也很好的一个沟通的一个渠道。那他把这个信息传过去， 那么看看中国大陆那边，我想中国大陆也必须要做调整。而且这几次呢，你会发现在台湾有这个独派的大佬出来去骂蔡英文，
嗯，
或者骂林权内阁，他们觉得说民进党执政了，你台独怎么还走得这么慢？可是你看这样的一做了以后呢，其实也可以让美国人晓得，或者中国大陆晓得，我蔡英文后面是有压力的。那你如果真的把我逼急了，那我那个内部的声律的摆不平，说不定就狗急跳墙了。
嗯、
所以我觉得声律的出来骂一骂，说不定会让中国觉得说，哎，这个中间是不是我们也要调整一下政策？所以我觉得大家还在重新思考、重新摆位置的一个阶段。所以这个就是到底我讲的是不是对，那就看立马的这个 APEC 的会议到底宋嘴去得了去不了，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今后四年两岸关系会怎么走。
嗯，所以蔡英文还是应该感谢这个独派的大佬跳出来骂人了啊。
啊，就这来讲，对多少有这样有点帮助。
那您刚才里面讲到林正英说提这个中方陆方这个差别，这个中方又怎么样？提陆方又代表什么？
对，因为过去台独的讲法呢，就他们而且讲的中国大陆一定讲中国啊，统派的讲法呢，我们一定讲说去大陆。
嗯，
所以在台湾呢，你由他用的这个名词，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的政治的属性，
对
吧？这是非常有意思。所以海外的听众朋友可能不大了解，就是独派的人他绝对不会讲这个大陆啊。我因为台湾中国是一边一国嘛，一边一国，那么也许比较中性一点会讲中国大陆。
嗯，所以他如果讲大陆的话，就表示说把台湾怎么讲，
我们
变成一个省了。啊，都是一个中国，
就是我们现在官方的一个讲法就是我们是一个中国嘛，他们也是一个中国，那我们的中国是中华民国，他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啊，但是一个中国里面两个地区嘛，两个地区嘛，那我们这个台湾台风金马一个地区嘛，大陆地区嘛，所以官方的说法就是大陆地区台湾地区嘛，那所以现在蔡英文政府呢，他现在用的字就是陆方。陆方不是讲中方，所以表示，所以这就林正英提醒大陆人说，哎，你要注意，我们都讲陆方，这个是一个善意的表现。但是如果说大陆一直钻在他的牛角尖里面的话呢，他就看不到这个善意的表现。所以林正英提醒他们，所以我个人看到这个新闻，我觉得这应该可以让大陆听进去一点，就是在蔡英文有内部压力的情况下，现在找一个，就是你就不要有九二共识四个字，在大陆就是变成一个魔杖，变成通关密语，就你一定要有这四个字，那结果他卡在这四个字里面。那如果说今天他跳出来，不要卡在四个字里面，而抓住这个精神，那有没有别的路可以走？我觉得这个是两岸的政治人物必须要思考的问题，因为事实已经是这样子了，你改不了了。当大家都改不了的时候，就底线没有办法有重叠的时候，那势必要中间找个含糊的字眼来妥协。我觉得慢慢的会有一个新的模式会出现，然后逐渐取代九二共识这四个字。因为像林正英也特别讲说，九二两个字没有变嘛，那九二就是1992年一中各表的那个共识嘛，所以九二两个字没有变嘛，这个是不是也足以就他们很努力的想着方面找空间？我觉得这个是现在一个新的一个变化，值得我们值得去注意。
那么会不会像那先前田宏茂他有一点那个取巧，他说他不讲出九二共识这四个字，他说就是那四个字。那么蔡英文可不可以说，我同意那四个字就好了，就不出那九二共识？
田宏茂先生呢，他也是谦谦君子啊，就外交部长出身嘛，就是一般来讲是以为他是李登辉那一派，其实我觉得不是。我比较同意一些媒体的讲法，就是他不特别绿也不特别蓝啊，但是呢，就是两岸关系的大气候没有改变的情况下，田宏茂是发挥不了工作的。因为他是手套嘛，就是台两岸关系的陆委会是手，海基会是手套嘛，那手套出来，手套是奉行手的指示，那手套走得太快，人家在大陆就会讲你中就是手套嘛，你讲的话不代表你后面手讲的话嘛，所以我觉得田宏茂在这个上面发挥的功能，其实目前为止两岸关系没有改善的话，田宏茂的功能是不大的，不大的。但是宋楚瑜的问题是什么呢？因为假如大陆对宋楚瑜枪也打了回票的话，那现在到底是谁要出来处理两岸关系？其实我们在台湾再更精致一点来讲的话，是外省人去做呢，还是本省人去做？
对，
那你说宋楚瑜是外省人嘛？外省人去做，那当然有一些本省人就讲说，宋楚瑜现在反正让外省人去做嘛，他处理这事情也许比较好。处理，本省人去做可能还是比较难一点啊。那当然也有人不喜欢宋楚瑜的话呢，就是说你辩解嘛，你本来是橘的嘛，你干嘛投靠绿的呢？你那么喜欢做官吗？就用个人的好恶又去毁坏，就是否定了两岸关系一点可能的一个机会。所以我觉得现在要做的就是，你不要把个人对宋楚瑜先生的好恶把它加进来，你就是看他内部的政治压力的情况下，习近平有习近平的压力，蔡英文有蔡英文的压力，那中间怎么找到一个点？因为你总不能四年就 叫耗子嘛，那斗而不破的冷和的情况下，在被给定的这样大环境之下呢，我们怎么中间走？我觉得秘鲁的这个 APEC 的会议呢，能不能去得成，真的算变成一个新的什么模式，这是很可以看的。如果错过这个机会的话，那真的是两岸关系就打到谷底了，就没有了。没有了，真的把台湾逼得铤而走险，我想也不是北京所想要看到的。人家也不希望台湾真的走向台独，或者说真的是两岸发生兵戎相见，我想北京也不愿意，没有人愿意见到这样。所以你一定要在中间找个方法的圆过来，这个就到十一月看大家外交怎么努力了。
那以前呢，在阿贝克还可以举行这个联湖会、消息会，现在看着、两方的代表根本就是不可能呢，会不会北京这一次根本就不要你台湾派代表去阿贝克呢？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如果错过这个机会，两岸关系真的就坏到底了。然后的你可能就破了。那现在就是说，如果斗而不破的情况下，那是会让你参加，但是不会跟你有双边会谈。然后再看看你后面的做法。其实当然也有人在等说，因为 APEC 是11月嘛。那中间10月10号这个双十节国庆的时候呢，蔡英文还有一次讲话的机会。所以520没有讲的话，但是你若想520，你如果希望他双十节去讲9二共识，我看也很难。这还是会想办法释出善意，但是应该会在用什么样的方法来释出善意？因为我觉得我们看都是台面上的，那台面下的有没有透过什么第三方或者
特使、
民共之间，有没有管道、有没有渠道？其实我觉得这个不无可能，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好，各位听众，本次中华世界为大家邀请台湾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为大家点评蔡英文想任宋楚瑜担任本次 APEC 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传说被中国拒绝，两岸该如何面对此次的交手。本次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环境与发展还有法国美食，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今天法国风光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法国一个非常不著名的城堡——阿泽莱里多城堡 （Château Azay-le-Rideau）， 简称为阿泽城堡。它虽然不像西农、布农等的城堡著名，但是目前以介绍其古迹建筑工程的深度旅游而吸引游客。阿泽城堡是众多卢瓦河沿岸的城堡之一，它是位于法国安德尔河与卢瓦河地区的国家级的文物古迹。中古世纪建成的出版的阿泽城堡是于1119年由里多、阿泽及菲利普、奥古斯丁骑士等人参与建设的，当时是为了保卫图尔自西农道路的安全而建筑的一个有防御功能的城堡。他在1418年被查理七世烧毁，因为当时国王查理七世从西农大道去到阿泽城堡居住时，结果在城堡上面的碉堡军人向国王嘲笑辱骂，于是国王下令斩首了350名士兵，所以直到18世纪，这个城堡村庄一直被称为被烧毁的阿泽城堡。城堡后来在15世纪末被贝尔德洛拥有，他是王室的管家，之后他把城堡让给了自己的儿子吉勒。目前的城堡花园是19世纪时的主人毕央库尔侯爵大力打造成的，他设计了一个很大的园艺公园，他在城堡的南边及西边设置了两条如同明镜般的水源，这是在1950年由法国历史古迹首席建筑师设计开源，设计师开拓了杜甫河的侧边支流，从这条河流可以看到城堡正面的清晰倒影。 阿泽城堡是于1875年就被列入历史古迹文物，1888年再度的排名，接着1905年包括其公园在内的侧边建筑物整个都列入的历史古迹文物。1914年8月14日城堡的整个范围也都成为了国家级的古迹文物建筑。城堡外面的公园面积之大震慑人心，法国大文豪巴尔扎克对这个城堡公园也有所琢磨，他曾经在城堡外面公园午餐过，他形容说阿泽城堡如同一个侧面被朗德河削削雕削过的钻石。目前该城堡正在进行一段一般古代古堡少有的展览活动，目的是把该城堡修复的工程及可为城堡的内脏等的很少曝光的深层部位以专业导游来向游客们介绍说明。阿泽古堡自2014年底开始了为期8年的修复工程，这项工程首先是把花园重新设计，施工单位依据历史档案中的1855年设计图的园艺设计风格而走，种植了成千上万的金球花，把四周装饰的树木及草坪做了个整体的整形改造模式翻新设计。城堡范围内的雷莫尼耶小岛也被列入了2000 Natura 也就是欧洲自然保护区计划，借着修建一条新的通道，民众可以进入小岛参观。第二期的工程预计施工日期直到2017年的7月，工程内容有城堡的正面及木梁堡顶等的翻新工程，所有国家的大体工程部分水泥工、雕石工、雕刻家、屋顶工、木匠等等都找来了，一起投入这项巨大工程的活动。工程当中还包括了极少见的16或17世纪的铅板彩色屋顶冠饰，它将重新展现昔日的光彩，还有令人赞叹的优雅的杆头造型装置。至于城堡的偌大公园也预定在2019到2022年之间走最后的一个阶段的修整工程，主要是在建造水中明镜以及它的水流网路。所有这些工程的各阶段都是日期到2017年12月31日举行的一个名叫这是什么工程复兴修后的背后秘辛宝藏展览。借着这个展览显示出修复工程人员卓越的祖传的知识，工程的王宫工程的知识，最后国家古迹中心也就是这些工程的主人利用一项国家的家具大奖竞赛活动，在整个的计划中重新设计底层的楼家具物品。2016年2月，毕央库尔沙龙，它自19世纪就存在的，依照古档案开始重新规划阿泽城堡，自2019年起将有罗瓦河谷最美丽的艺术品及家具收藏系列。阿泽保管的开馆日期统一由国家古迹建筑中心规定，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搭乘图尔至西农区的区间捷运可以抵达，而且有与古堡同样名称的火车站。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风光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美国新泽西州发生列车脱轨事故，至少造成一人死亡，上百人受伤。新克利角核电项目最终协议，中英法三方低调签约。以色列今天为前总统佩雷斯举行隆重葬礼，奥巴马等各国政要及阿巴斯将出席。蔡英文表示力抗中国压力，摆脱对中国的过度依赖。万达集团宣布开除涉嫌行贿的官员。美国要求中国农行纽约分行重审业务程序，避免洗黑钱。美国称对涉嫌违反 制裁朝鲜规定的更多中国企业进行调查。中国表示支持菲律宾扫毒措施，俄罗斯不顾美国警告加强叙利亚轰炸行动，英国贸易大臣说德国可能沦为欧盟的自动提款机，柏林以难民居住地发生骚乱。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主持，要感谢 FabVoice 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是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Gainsbourg 所演唱的 Ballade Melody，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Qu'à part moi-même, personne n'a jamais pris dans ses bras. Ça vous étonne, mais c'est comme ça. Elle avait de l'amour pour vous.
Melody Nelson.
Mais elle en avait.Ses jours étaient comptés, 14 automnes et 15 étés. Un petit animal, que ça.
Melody Nelson.
Une adorable garçonne et si délicieux enfant.Que je n'ai que ni qu'un instant. Oh, ma mélodie, ma
mélodie, Nelson,
aimable petite conne. Tu étais à condition.